群己关系，群己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神的话语，在腓立比书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我们也都需要来过社群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命定的。所以神看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强调的不只是他需要婚姻与家庭，也是他需要过群体生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离群所居，独来独往太久的人，会比较难于跟他人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且容易对人保持防卫甚至厌烦的态度。但话说回来啊，过群体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台湾有一句俗谚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不只是这个社会上的人有千百种啊，连一家子里面的每个人也不一样，就连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也各不相同。那我们要跟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相处，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昨天我们讲了孔子跟孟子讲的话，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孟子讲的话。中国自古以来啊，就以五伦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孟子他在《滕文公篇》上，他有这么一段的话语的记载：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我们中国一般所讲的五伦。那么在1981年初，台湾有一位李国鼎先生，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提出了第六伦的这个观念。李国鼎啊，他是祖籍安徽，先后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后来呢他担任武汉大学的物理学系的教授，到台湾之后曾经担任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卓越的贡献。那这一位非常爱主的李国鼎弟兄，他提出第六伦的这个观念，他认为啊，传统社会的流动性比较小，所以五伦已经足以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的问题，使人们依让进退，各有所惧。可是在现代的社会，尤其是都市里面，人们接触最多的啊是什么呢？抱歉啊，人们接触最多的主要是不知名的第三者，例如我们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遇到的乘客，上下班路上前后左右的驾驶人，我们在公司里面的顾客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各种商店里面的店员，政府的办事员，我们共同搭乘电梯的人们等等。他认为传统的五伦显然无法应对这些关系，于是他提出第六伦来规范群体关系。他主张啊，五伦属于私德的范畴，而第六伦则属于功德的范畴。因为我们中国从古就是强调五伦，所以比较没有顾到功德的这个层面。那现在他提出第六伦，就希望能够来规范彼此不认识之间的那一种非传统的人际关系啊。那所以感谢神啊，这个李国鼎弟兄他看到了我们跟其他人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那只是他提出第六伦这样的一个呼吁之后，在台湾没有获得继续的回应。 以后就不了了之。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不少关于人际关系的教导，不仅非常的精辟，而且实用。所以今天我就想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一段经文，来跟大家谈谈如何建立美善的群体关系。我首先要谈的是垂直方向的人际关系。垂直方向的人际关系，人们在人际关系上面常因为错误的指导原则而出问题。那这个问题往往是出在哪里呢？它的关键往往是在于自我意识，或者是在自我认识当中呢，来把自己看得太高，或者是在自我体验当中把别人所加的伤害，无论是有心或无心的，看得过重，或者是在自我调节里面把自己的感受看得过强。所以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或者，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谁？是我，是不是？换言之啊，我就是我的掌权者、至高者，大家都应该听我、理解我、配合我。那这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态度，所以容易跟其他人来发生争执与冲突。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拉麦。这位拉麦啊，他是亚当的儿子该隐的来孙啊。这个讲到来孙，大家可能已经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啊。这个就是曾孙啊。这个我们一般能够讲到曾孙已经很不错了，是不是啊？这个是曾孙。他们中国对于这个人际关系，对于我们亲戚之间的这些称谓啊，都有非常清楚的界定和称呼啊。所以一些的这个外国人跟我们中国人这个成亲之后，想要来搞清楚家里面这些称谓，常常一个头两个大啊。这个他们一个 uncle 就包含了我们的叔叔、舅舅、伯伯，然后姑丈、姨丈什么的。可是他现在娶了中国人或嫁给中国人，就要搞清楚这些人到底要怎么称呼，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亚当儿子该隐的这个来孙啊，曾孙，这个人叫拉麦，他就是一个极度的自我中心的人。圣经记载了他说的一段非常狂妄的话，他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他的曾祖父啊，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若杀拉麦必遭报77倍。你看这个人是多么的狂妄，他是多么的自我中心，总是跟他自己有关系，他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来界定他跟别人之间的互动，大家都得让他，大家都得听他。那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把他形容为什么？这个刺猬，或者是箭猪，又叫做豪猪。为什么？他们浑身带刺，跟这样的人讲话一不小心就会冒犯了他，是不是？所以久而久之，人们往往就对他们保持距离，敬而远之，使他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渐渐变成了孤岛。其实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本来我想要把我自己抬得高高了，让大家都来仰望，可是到最后是大家都害怕我，都远离我。好，所以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关键往往是出在自我意识。那人际关系冲突的另外一个常见的噪音是什么？是跟随群党。这个群党啊，举凡这个朋党、次团、黑道帮派、政治党派，甚至于球队、球迷等等，都是啊。这个大家如果看那个英式足球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英式足球赛啊，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英国球迷是非常疯狂的啊。那他们常 常因为自己的球队打败了，就跟对手球队的球迷大打出手，哦，所以有一年这个英国的足球队迷跟这个俄罗斯的足球队迷就彼此相看两不对眼，就大打出手，所以以后这两个球队的球迷就被大家称为流氓球迷，哦，他们只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就跟另外一个球队的球迷来争执、来冲突、来打架。你看，连这种事情都能够来在人际关系上面产生冲突。前年呢，我还在 Richmond, Virginia 服侍，刚好碰上美国总统大选。教会弟兄姐妹就问我了，牧师，我们要投谁？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告诉你们要投谁，这是每个人在神面前要来寻求的，哦，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谈政治。可是你知道吗？我们教会里面多数人支持共和党，但是支持民主党也不在少数。就在那一阵子啊，弟兄姐妹之间就无形之中啊，出现了一种紧绷的人际关系。平常散会之后，大家都会留下来交通。后来渐渐的，这个交通里面就会谈到对于哪个政党或哪个候选人之间的那个支持的或反对的意见，那就开始有一种紧张关系。到最后，大家在选举之前就干脆散会之后草草了事，赶快回家，因为避免产生冲突啊，是不是？为了支持哪一个政党，同一个教会的人会出现紧绷的人际关系，甚至于在同一家里面也会支持民主党的太太就不给支持共和党的丈夫烧饭煮菜了，这是事实啊，这个事实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所参加了那一种的这个党派的关系，所以跟随群党很容易也让我们来跟其他人产生人际关系的对立冲突。例如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愤锐党的西门，这愤锐党的西门他们对抱歉我喝点水啊，他们对罗马殖民统治者和一切为罗马工作的人，例如税吏啊，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他们采取反对甚至于是敌对的行动啊，愤锐党我们现在的讲法叫激进派，所以主耶稣的这个门徒里面就刚好有愤锐党的西门，还有愤锐党的西门要反对的税吏马太啊，我不晓得主耶稣如何调和这两个门徒之间的关系，可是显然这两个人都很忠心的跟随主耶稣，这也是我们感谢主的啊，哦。那这个我们周边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香港从今年6月起因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社群对立。比较不幸的事情就是在香港基督徒里面，在教会当中也产生了对立，有一派是主张应该上街跟着示威抗议，有一派是主张要顺服在位掌权者，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是不公义的。所以连香港基督徒、连香港教会彼此之间都产生了对立，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看这样一个对立，甚至会蔓延到朋友圈和家庭当中，因为不少人习于把群党的价值当成自己的价值，即使盲目崇拜也心甘情愿。所以前面所讲的两种人际关系冲突，它的根源都指向了错误的指导原则，一个是把自己当成指导原则，一个是把我所属的、我所喜欢的那个群党当成是自己的指导原则哦，那么这无论是哪一个，无论是自己或是他人，我们都知道都会犯错， 人都会犯错，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都同意这个说法，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代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连圣贤也都会有过嘛，是不是？不是圣贤就无过，连圣贤都有过了，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能够会没过呢？把这些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任何一个别人当成自己的这个行事为人指导原则，那就会碰到很大的经常的变异性，所以缺乏稳定性，缺乏可靠性。以这些人来做我们的指导原则，就会常常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个与至高者与至高者的关系，才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指导和资源。与那位至高者，那位独一的真神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成为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指导还有资源。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就特别强调，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大家注意到他的关键词是哪一个吗？在基督里，是不是？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在基督里，在主里，或相关的这一些的 phrase， 这些的片语成语啊，是常常出现的。事实上面这个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看到的在基督里，在主里呢，这个还不及原文当中所出现的次数那么多。为什么？因为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有些时候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比方我们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是不是？其实靠主原文的意思是在主里 ，anchorion 是在主里啊、哦。所以你如果把这些通通统合起来，就会发现呢、保罗书信里面非常强调在主里，在基督里，在爱子里面，在我们主的、我们神的爱子里面啊、在主里已经是新约的重点了，在保罗书信当中更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个互动，他这边讲的都是比较正面的，劝勉、安慰、交通、慈悲、怜悯等等，这是我们跟其他人之间互动的比较积极的层面。连这些他都说必须要以在基督里作为出发点。所以与至高者的关系乃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指导和资源啊。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他是世界的光，并且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说他给我们的教导和原则尽都是光明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里面有什么黑暗面，有什么隐藏的不为人知的黑暗罪恶。第二个，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有些的这个圣经的翻译就把它翻成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真理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这样来理解会似乎会更清楚一点，主耶稣他所强调他是真理的道路和生命的道路。所以感谢神，他带领我们走上真理与生命的道路，然后我们也感谢主耶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我们永恒不变的标准。你不用担心昨是今非，你不用担心跟错人，是不是？我们在政治上很担心这个人去政席树倒猢狲散啊，这个跟随主耶稣一辈子一生一世，我们都不用担心他会改变，因为他就是那些自有拥有，那一位自有拥有的至高者。那我们借着主耶稣来到真神面前，我们就与 我们的真神和好，而这个和好使我们得到了从天上所赐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它随之而来是我们新的方向、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和新的关系等等。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着了好多的祝福，我们在基督里真的就是新造的人，是不是？所以保罗他怎么强调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基督他亲自的借着他的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我很喜欢一首诗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住在我里面活。有没有唱过这一首？有吗？感谢主。不过它也有几种不同的这个词哦，基本上的意义都是一样的。所以感谢神，现在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保罗他在进一步的讲，他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说啊，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呢，这个我身材有点胖，我就马上变成瘦的。哦，我长得有点丑，我就马上变成帅的。哦，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是帮助我们从内到外这样的来更新。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所缠绊我的一切，也许是痛苦，也许是愤怒，也许是羞辱，通通过去了。而过去我抱着不放的那些的，也许是荣誉，也许是奖牌，也许是地位，我现在也都不会再陷在其中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基督耶稣成为我的新的生命的标杆，他成为我的新的生命的方向。所以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那当我们信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记得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在基督里也就是进入他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常说我们是信耶稣，信耶稣，可是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文比较无法很具体的把希腊文的一些的介词给完整的翻译出来。比方说信耶稣，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信入耶稣，可是我们中文要讲信入耶稣，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别扭，所以就直接讲信耶稣。其实我们是信之后要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是要进入，是 ACE， 是进入他的里面啊。所以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其实这个明白在原文里面是找不到的，因为没有这个动词，它只有一个介词，就是 ACE， 就是进入，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进入了主耶稣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是信入耶稣基督。那他的这个真理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包括人际关系的指南，而这个恩典也成为我们待人以爱处事以诚的资源。不要说主耶稣光是让我们成为新造人，可是没有给我们一些待人接物的这一些的支持啊，好像就是说你现在信了我，可是从今以后你自己好自为之，没有这样子。主耶稣持续的给我们关注，持续给我们帮助，持续给我们支持，这个恩典我们感谢神了。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怎么样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我们中文和合本有些时候翻译的比较客气一点，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原文的意思是使你们凡事总是充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和合本会翻译的这么委婉这么客气。就像主耶稣他赐给我们大使命啊，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学英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常常它会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副词，就是怎么样，不常，那还有一个是偶尔不，是不是？啊、哦，那主耶稣说应许与我们常常同在，是不是他偶尔也会太忙就顾不了我们呢？不是啊，他是我们 724 的这个 27 的这个 24/7 的这个救主啊，他是我们 full time 的 savior， 感谢主吗？真的是感谢主，是不是？所以主的恩典，主的恩惠，使我们凡事总是充足，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再来看真理，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怎么样，切实相爱。所以主的真理让我们顺服他之后，我们就真的能够去爱别人，能够真的去体谅别人，能够真的去饶恕别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再讲啊、哦。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吩咐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说这个背十字架还真的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啊、哦！这个在基督里我们与神之间正常关系的这一个正常的正确的关系呢，就有如这十字架的垂直的支柱，我们跟他的关系对了，好了，我们得以仰望真神，顺服基督，使我们的生命有安定在天的这个准则，还有安定稳固的支持，那我们就能够下一步来正确的发展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是水平方向的人际关系，刚刚我们看的是我们跟真神那位至高者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那是垂直的，现在看我们跟其他人之间的，我们是水平的。这个水平的人际关系，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非常习于按照自己的血气，随着自己的感觉待人，这是不是我们最基本的？是不是我们打从出娘胎就是这个样子啊？是不是我肚子饿了就哭啊？然后这个我自己一个人觉得孤单了我就闹。我们教会最近这个有一对年轻夫妻啊，这个星期五晚上傍晚啊，刚刚家里添了一个新的成员，一个小公主啊。那我们那位他还不是弟兄，他太太是我们的姊妹啊，他那个先生还没有信主啊，非常的开心呐、啊，这个大家连忙给他恭喜。可是我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我说，他叫方家哈，李方家，我说方家，这个你先要开始来学习做一个给孩子把屎把尿的父亲了。哦，他说，牧师啊，没关系，我慢慢来，我现在才刚学会喂奶。之后他就告诉我，这个孩子啊，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哭。哦，我说有很多可能，一个是肚子饿了，一个是怎么样，尿不湿了，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我就是单纯想要抱。哦，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啊。我心里想要什么，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从别人身上来获得满足，从自己出发。以我为中心来对待他。抱歉，我这个过敏有时就这样来。我以我中心来对待他人，爱我者我才爱之，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摩西律法对民自初开的以色列民就有以下的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才刚刚脱离了 在埃及为奴的那样的一个捆绑，他们本身是以我们今天来讲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因为做奴隶哪有什么文化，是不是？所以现在旧约摩西律法他就以这样非常单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这些条例来规定来规范他们跟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今天看会觉得好像有点残忍，可是在当时大家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教养的情况之下，这是最简单的，就是最直接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不少人呢就喜欢让我居首位来对待他人啊，这个来行事为人，不论谁先到后到，我就是要先得啊，不管我有理没理，我就是不吃亏，不管人说好说歹，我就是不让步。所以我们才会有争先恐后，好强争胜，先声夺人，强词夺理，无理取闹，蛮不讲理，胡搅蛮缠，不择手段，先下手为强，宁我负人，误人负我，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骑等等的说法。这些都反映了我们的传统的人际关系的方式是什么，那个 pattern 是什么，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不久前啊，我从一些到美国不久的同胞口中学到一个新的说法，叫加塞狗。有没有人听过啊？没有啊，这个你在美国待业太久了。有没有人听过？有还有啊，还有哎，都是我们姊妹听过啊。所以这个加塞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些在公路上面不顾车流随意换道强行挤入了这个驾驶人呐、这个他就反正无论如何他就要挤进去就是了啊，所以这些人就被称为加塞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说什么狗，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新的品种后来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说这种驾驶人导致了许多纷争还有车祸的发生，因为他所想到就是说，哎呀，我快要到出口了，我就把它挤进去再说啊，所以没有顾到前后的车流，没有顾到其他驾驶人的权益和安全啊。还有些人就任让我的情绪来主宰我的应对进退，心情好时对周遭人一切好说，心情差时谁碰到我谁倒霉，在台湾称这样的情况为扫地轰拍轰台尾，扫到台风尾啊。那这个我不知道在大陆有没有类似的说法，我问了几位从大陆来的朋友，他们说没有办法想到很具体的。那在英文当中有一个叫 kick the cat， 那有人是家里养狗就是 kick the dog。 OK， 那无论是如何，词典对此的解释就是怎么样 to release one's frustrationand powerlessness by sniping at an innocent person or creature who just happens to be handy to be there。 OK， 你就在我面前，所以我心情不好我就赏你一耳光，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啊。所以这是任让我的情绪来主宰我的应对进退。2014年5月的时候啊，台湾台北发生一个捷运上面，就是地铁上面的随机杀人事件。当时有一个凶嫌，他才21岁，他在读大学，他姓郑，他就手持太钢刀，那种很尖高硬度的很锐利的刀，在行进的地铁车厢里面冷酷杀死了4个人，杀伤22个人啊。只因为这位郑先生他记恨2位小学的女同学，然后这个愤怒从小学到大学无处发泄，而且他又发现找不到那2位女同学现在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又觉得读他这个大学呢 不得志啊，所以一股的愤怒日积月累无从发泄，他就决定找人开刀，就找那一些不相识的人，随机杀人，无差别杀人，就是因为他说难听点心情不爽。好可怕，你说这样的杀人案件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在美国啊，在美国现在我们可能啊，这个逢年过节少去 mall， 因为已经在这样的 mall 里面发生了好几次随机杀人事件，那些人都心里面都有一些的愤怒无从发泄，就找无辜的人来当替罪羊。那更有人存心坑蒙拐骗，不讲是非黑白，没有公理正义，而想尽办法对他人巧取豪夺，例如抢劫、偷盗、绑架勒赎、贪污纳贿、电话诈骗等等，好让自己极尽享受之能事。我在这里跟大家提个醒，不要搬到加州去，因为现在加州有个新的法律，你被偷被抢，这个金额少于美金950元，报警警察不管，950元以下，政府说你找保险公司我们不管了。所以大概你以后到加州会碰到这种事情，哎，碰到强盗，你身上有多少钱拿出来，1000块，我找你50，免得被警察抓。我有一次在内地的某个火车站，我出站的时候有个小孩拉住我向我乞讨，我和一位当地的朋友蹲下去关心他，问他住在哪里，然后是不是走失了，我家里还有哪些人等等的啰里吧嗦了，我还想带他去吃饭。就在这时候有一个恶行恶状的男人跑了过来，对我们喊少管闲事，给钱便是，还押韵。我就赶紧我的朋友赶紧拉我走，后来我坚持向铁路公安报告说有个小孩疑似被歹徒控制行刑，结果这位公安就这样上下打量我一下说没事，然后他就走了。我很难过，说这个明明就是一个坑蒙拐骗的事情，是不是没人管啊？那某些人是凡事但求自保，或者做不沾锅，或者做这个见风转舵，但是更常见的事情是至少门前雪，保持事不关己、睁眼不见的态度。所以我们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说有个以色列人遇到强盗，财物被劫，人则重伤倒地。犹太教的一位祭司还有一个利未人经过，却都佯装不见，远远绕过。这两个人啊，以今天来讲就是圣职阶级，或叫神职人员，这两个人却是装作没看见啊。只有一位，这个被素来被以色列人鄙视的撒玛利亚人停了下来为他裹伤。这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啊，就等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杂种，很难听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能够来理解到犹太人是怎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啊。结果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平常是被犹太人看不起，他现在却停下来为这以色列人裹伤，还带他到客栈休息，不仅带他到客栈休息，还留下了一笔钱来要求客店的老板来对他做后续的照顾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不要像那个祭司，不要像那个利未人，我们要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啊，2011年的10月12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发生一个小月月事件，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件事情。小月月事件啊，有一个2岁的女童王月，在佛山市黄岐区的街道上被一辆客货车撞倒碾过， 然后这驾驶人就逃逸，七分钟之后再遭另外一辆货车碾过，两车的驾驶人通通逃了。而根据那个监控，总共有18个人路过，都看到了他在那边挣扎，在那边痛苦，可是没有一个人出手相救，直到一位拾荒的妇人扶起了他，送医急救，可是已经回天乏术，一个小小的生命就此完结。所以后来这个社会上就对那两辆车的驾驶人这个大加挞伐，可是更有许多人来对那18个见死不救的人加以斥责。所以可是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常见的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啊，而且再加上这个之前还有所谓的碰瓷骗钱的事情，所以大家就只求自保了。那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够，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再习于按照自己的血气随着自己的感觉待人了。我们现在要来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用属天的抱歉啊，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可以用属天的超越的角度来待人。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再读一次，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感谢主，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我们看到啊，对神的爱会自然成为我们对他人的爱的动力来源和指导原则。我们对神的爱，这不是说我们有多了不起，我们对神的爱是因为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他就是爱。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那我们感受神的爱，我们来爱他，我们自然而然的也会愿意用这个爱来爱别人，用基督的爱来爱别人。那基督耶稣他很清楚的来吩咐我们，吩咐我们什么呢？来，大家一起来读，来，你要尽心尽性尽心意义爱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当我们去爱神，而且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是按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来爱他，我们很自然的会推己及人，会去把这个爱分享到别人的身上去。而且圣经说的是爱己，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基督耶稣的榜样和教导总是能够成为我们对他人的爱的这样一个动力啊，这样的一个指导，这样的一个依据啊。我们首先看，只要存心谦卑，只要存心谦卑，这只要存心谦卑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要谦卑虚己待人，谦卑虚己待人。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还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这个常常因为什么这个书法比赛啊、演讲比赛、作文比赛啊什么的，这个就上台去领奖，考试第一名就上台去领奖。那时候我们都会奏乐啊，奏乐，这个音乐大概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听到这个就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因为太常上台领奖了，后来我们班上同学好像有一眼红了啊，我就发现我上台的时候，他们就在底下这样哼，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就是 对这些上台领奖，最后都一视同仁，就没什么了不起。然后别班就跟着一起唱，后来校长说你们在干嘛？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想一想，还真的是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啊，只是他们可能没有被选到去参加比赛而已，或者是他们就这样隐姓埋名，或者还没有到大鹏展翅的那个时机，是不是？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只要存心谦卑，谦卑虚己待人。主耶稣他讲的非常美，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哦，这个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为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部门的主管，你的部属到你办公室来的时候，你看他们对你是什么态度？”是正襟危坐，是这个微微发抖，还是能够跟你微笑以对，然后就好像朋友一样这样的来这个应对，是哪一种？哦，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到他面前一点也不用担心，一点也不用害怕，是不是？哦，抱歉，我可以讲到几点？还有分，哎呀，对不起，那我不能多讲了啊，刚才没有注意哈，所以要存心谦卑。那另外一个是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要采取行动去爱，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久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的主耶稣看到我们的软弱，他来怜悯我们，他看到我们的需要，他来帮助我们。他看到乞丐，他不嫌他脏，他上去医治他。他看到被鬼附的人浑身都发臭，他上去抚摸他。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采取行动去爱，而不是光说不练。然后我们再看到，凡事不可结党，只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要主动积极接纳。当我们能够不看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自己高高在上的去看待别人。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更加虚心的来跟他来结交。所以无论是什么人，我都用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接纳他们。基督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来彼此接纳。然后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让我们来知道说，我们要设身处地去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凡事坚持己见，我说了算，只有我说了才对。我们如果能够来设身处地用同理心，试着穿，用英文的讲法就试着穿上别人的鞋，来体察，来体会，来体谅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么样一个思想，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跟他走在一块，是不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是要甘心乐意付出。毕竟我们主耶稣强调了，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我们能够也顾到别人的事，这保罗在这里讲的还算是客气，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讲的还更直接，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是不是？哦，那我们如果能够顾到别人的事，那其实别人也会照样来顾到我的事，我们就彼此相顾，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要做到的事情。然后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打从心里饶恕。保罗讲得很好，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的爱死，神的爱就在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还做罪人，还是基督的仇敌的时候，他就愿意饶恕我们，他就愿意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1914年12月的平安夜，在比利时 的 Ypres 这个战线上面对峙的德国和英国军队各自很自发的停止战斗，先是各自吟唱圣诞诗歌，摆上圣诞装饰，接着双方互相向对方祝贺圣诞节，后来士兵们更是在无人地带互相交换起食物、香烟和酒等等的小礼物，还有纽扣、帽子等等的纪念品，后来甚至举行足球比赛，还有联合礼拜。他们在那一个晚上，他们停止了敌对，他们握手，他们拥抱，他们一同敬拜神。这是基督的爱感动了他们去爱仇敌。那所以我这里有一个影片啊，那如果大家可以查的话，你就去查圣诞节休战，在 YouTube 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保证你们会感动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哈。当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面都有了正确的稳当的根基与发展，我们自己你会说我在哪里，我就刚好处在这个十字架的焦点上。我们基督徒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所以我对这个世界我是钉在十字架上，可是钉在十字架上你说痛吗？其实有些时候真的很痛，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更是得到神的爱，更是得到了人的爱，是不是？只要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无论是垂直的向度还是水平的向度，我们都有了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个正确的发展，那个应该要有的付出，那么我们就能够蒙神的怜悯慈爱，又能够与人互敬互爱，能够拥有最美好的人际关系。就像圣经对主耶稣小时候一个描述，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就怎么样一同增长。求主保守我们湖东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能够做容神一人的基督徒，能够做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的基督徒，能够做归荣耀给神成为众人之祝福的基督徒。我们